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14号，公元2017年1月1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20万信众传授十轮金刚正行灌顶；四正洛桑森格在灌顶法会现场会见尼泊尔与不丹藏人；国际藏传宗教团结协会于菩提迦叶推动立美运动；最新研究指出，中国微信封锁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相关讯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月11号向聚集于菩提迦叶的20万各方信众传授十轮金刚正行灌顶。今天是达赖喇嘛尊者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第十天，在过去依次完成了弟子随摄、净化地基、绘制采沙坛城以及前行灌顶等仪轨后，尊者开始正式传授正行灌顶。
我开始没去修一马的中国人没学习去
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灌顶时提到，正如日前所讲的那样，在西藏与中国有许多关注此次灌顶法会的信众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前来。尊者说，我现在会将这些信众观想为传授灌顶的对象而进行祈祷，因为戒律里也有透过书信来传授比丘戒的先例，而如今借助先进的通讯工具，并无距离的限制，大家只要祈祷思维，我觉得应该可以获得灌顶。传授菩萨戒前，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的重要性。尊者指大家所皈依的佛陀与龙树父子等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他们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以亲身体验来教导信众们如何修持。就如同父母会将最宝贵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子女一样，佛祖为了从最大程度上利益众生而如此指引，印藏高僧们也都领悟到避恶与获取智慧的最佳方法就是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并透过著作来教我们如何修持。尊者指出，仅仅如鹦鹉学舌般的念经持咒而不去修持空正见与菩提心，那么就无法改变内心，也不是合格佛教信众的行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讲扬仁清日前向本台介绍了正行灌顶的仪轨。
坛城盖起来之后，那尊者呢会请弟子们进入了坛城。进入了坛城之后，所谓的进入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直接的血肉之躯，带着我们的血肉之躯进入，不是这意思了，是用观想的一种方式来去进入坛城。观想我们在坛城的东门外面，与主尊国的上师尊者就是在坛城的中间，他是最主要的主尊，他叫了我们进去，坛城的东门打开，我们进去了坛城里面，再来接受灌顶。这种都是通过观想的仪式、观想的方法来去进行的一种灌顶。那正行的话，就是进入坛城之后，我们有如同婴儿般的七种灌顶，哪七种呢？甘露灌顶、薄棉灌顶、彩带灌顶、除灵灌顶、佛号灌顶，还有密行灌顶以及开取灌顶，有七种。那之后通常尊者在国外只传这个婴儿般的七种灌顶，但是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再传另外还有三种，也就是说上座世俗般的四种灌顶，还有至上圣意四种灌顶，还有金刚阿舍利灌顶，这会不会传授我就不知道。所以为了成熟升起次第，为了承受圆满次第，为了能够为他人的传授灌顶，后面还有三种灌顶，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传授，这我就不敢确定，这个尊者会做决定。
在法会进行期间，来自中文通用地区的几位信众同本台分享了听法心得。
我姓宋，我来自香港。我今次来那个印度，第一次来，这个听大喇嘛讲法也是第一次，所以很高兴很开心。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但是他突然取消了，所以我不开心。但是今次来印度也很开心，因为我第一次来很。感觉很有法喜啊。为什么学法呢？学法我们众生不是很苦吗？来这个世界很苦，所以我们要那个离苦得乐。所以如果大家不要痛苦，要快乐的话，要学佛法哦。谢谢。
我是从台湾过来的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十轮金刚灌顶的法会。那个对于法王讲说这个入菩萨行愿跟修持中篇，我非常的相应。那因为之前在德里的时候，法王有讲了一个入菩萨行品三天，那时候呢，我在瓦拉纳西有先串习过一次，有虽然是用语，就是网络上听的，对，但是对这次在这边听就非常的有帮助。那我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法王，我觉得这辈子遇上他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来自瑞士，我姓陈。那我第一次参加这一个法会，那么这几天呢，这边呢是一个尊者为大家讲解一个前行的一些课程。但是我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呢，但是呢能感觉到尊者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说是修行人吧。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佛教家庭，对我们修行人来说，佛教家庭来说，他是一个尊者。我们应该是有把这个慈悲心更放大，像尊者这样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宗教，那么就是所有的宗教，全人类的这种对他们发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菩提迦叶灌顶法会会场向前来听法的尼泊尔与不丹藏人民众发表讲话，介绍了行政中央的执政方针。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月10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会场中向上千来自尼泊尔与不丹境内的藏人民众发表了特别讲话。司政洛桑森格对至今未能前往位于两国境内的藏人社区亲眼视察当地藏人民众的生活情况而表达了遗憾。洛桑森格指自己出生于印度大吉林，那里的生活与饮食习惯与尼泊尔不丹较相似，而他在学生时代也曾去过连体。目前大批藏人生活在连国境内，自己非常想要去亲眼看看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况，但是担任藏人司政一职后便无法自由地出入连国，因此他至今未能成行，为此感到遗憾的同时，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前往，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的国际藏传宗教团结协会与印度菩提迦叶的宁玛寺中 邀请藏传佛教各传承及本教代表展开跨宗教学派交流研讨活动，以推动立美运动。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正与菩提迦叶进行之际，国际藏传宗教团结协会从今天1月11号起在菩提迦叶宁玛寺院中展开跨宗教研讨活动。国际藏传宗教团结协会会长晋美旺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一研讨会的主题为跨宗教学派的利益，主办方邀请了西藏原始宗教本教、藏传佛教宁玛与萨迦、噶举、格鲁以及觉囊传承的学者参加。晋美旺扎表示，现今藏传佛教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且利益着各方民众，在此加强藏传佛教与本教各学派间的团结，共同传承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就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研讨活动的主要目标。跨宗教学派的利益主题研讨会开幕仪式于昨天10号傍晚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格鲁传承强则举接人不起均受邀出席了仪式。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中包括促进各宗教间的团结，因此作为尊者的追随者，在实践尊者的言教过程中，促进西藏各教派间的团结是首要目标，因为这也将帮助推动国际各宗教间的交流与团结。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研究网络审查和政府管制而闻名的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布一则研究报告，指出中共除了以各种手段限制藏人参加位于菩提迦叶所举行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以外，还在中国相当普及的即时通讯软体微信中封锁了有关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相关自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公民实验室昨天10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藏人主要使用微信作为通讯软件，而微信针对在中国注册的用户有过滤关键字的机制，而在先前的报告中，该组织发现微信的关键字过滤库与时俱进，且在群组对话中的过滤层级最高。报告指出，可能是因为群组具有半公开性的性质，常用来组织抗议活动。公民实验室在微信中用中文、藏文、英文以及印度文输入与法会相关的自传，来测试微信如何过滤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相关讯息。测试结果发现，若关键自传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则会触动过滤机制，若该自传单独输入，则不会引发过滤的机制。公民实验室以中文和英文测试得到的结论，若一个中国账户单独输入达赖喇嘛十轮金刚法会，印度账户能够收到完整的讯息，但若中国账户同时将达赖喇嘛以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放入同一句子中，则会触发过滤机制，对方无法收到该则句子。但若以藏文输入句中包含达赖喇嘛的自传，对方完全不会收到这则讯息，而十轮金刚并未被过滤。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扎西德勒。